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挑衅、
讽刺、
误会，
哎，又来找我麻烦。
想用爱心解决纷争，
想用智慧化解矛盾，
来吧来吧，开课啦！
圣诞节特备节目《耶稣情商课堂》，
提升属灵情感，
过一个暖心的圣诞。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耶稣情商课堂》开课了，提前祝福你圣诞快乐！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琴，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哎，子梅老师，你上一集不在，就由你先来祝福大家吧。
好的，祝福弟兄姊妹圣诞蒙福，主恩满意。
祝福弟兄姊妹圣诞快乐，平安健康。
祝福大家以马内利的神与你们同在。
好，愿基督的爱照亮你的心灵，经历神奇妙的恩典。那么上一集呢，我们谈到高情商的耶稣怎么面对挑衅，怎么面对试探。他面对一群伪君子呢，落在两难局面的时候呢，他还是保持沉默、冷静、从容，弯腰写字。那写什么字呢？我们上一集呢，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但重点在于耶稣用智慧、用怜悯的心肠呢，化解了这个试探，没有中了别人的圈套，也没有被人抓到什么把柄，反而呢，在这场心理战，他拿回了那个主导权，挑战人的良心。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人犯罪吗？耶稣也是带着权柄来原谅了那个妇人不定他的罪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会查考约翰福音记载的另外一个事件，看看高情商的耶稣这次遇到什么人跟事。进到经文前呢，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有所属的教会嘛，你有没有试过呢，对教会或者属灵群体，你的肢体有过那些负面的评价？你当时是怎么表达自己的感受？你可以像耶稣那样保持沉默，又或者很激烈的批评，背后议论，甚至很惋惜的一个结局。我也看到很多人最后选择离开自己的教会，甚至离弃信仰。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
多年以前，香港就是有一个争取恢复同性性行为的权利的言论，而且这个言论引起社会各界和教会的关注。这个权利合法通过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问题，比方说加拿大有个教师在报章里面撰文讨论同性恋的健康与道德问题，那结果怎么样？除去他的职责了。然后瑞典有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根据圣经批评同性性行为，那个结果更惨，坐牢了。
哦，那个牧师坐牢了。
在香港很多的教会的牧者都去关注这个事情，但是不是评论什么呀，但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关心这个课题。但是我的教会好像是不吃人间烟火的，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保持沉默。那我身边的弟兄姊妹好像也不知道有这件事在进行发展下去，
就唯有你很生气。
对对对，我就在想为什么教会不去引起这个弟兄姊妹的关注？我不是要教会的牧者在崇拜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去讨论这个议题，只是提醒弟兄姊妹，哎，现在有这个事情发生。那当时我就看到教会毫无反应的时候，我就跑去找这个牧者。我当然不是怒气冲冲，但是我有一点不快，不悦的情绪出现。 我说，牧师，你知道这件事发生吗？他说我知道。然后我就说，教会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嘛，是离地的嘛，不是要关心身边的事情嘛，而且他是跟这个圣经有抵触的嘛。牧师就说啊，让我想想。然后过了一阵子牧师就在台上稍微提到这个事情，但是不是在讲到，稍微提到那然后就说教会不方便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你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观点，有一个准则的，可以按圣经真理去做这个审判。所以我就没有离开教会了。
那芷梅，你觉得你当时跑到牧师面前说的那番言论是对教会的负面评价吗？
有一点的。
那如果让你穿越到那个时候，你还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吗？
会的。
就想听到你这个。那么梁安呢，你有遇到过吗？
具体的事情就不讲了，像芷梅这样。其实呢，这个负面评价呢，的的确确就是因着教会啊，或者属灵群体有了我才去评价，不是因着无中生有我去给他负面的评价。那我是怎样表达呢？我不会沉默的，但是我也不会激烈批评，我会批评，但是我绝对不会背后谈论，而且我也不会离开教会，除非这个教会真的就是说弟兄姊妹全部群起而攻之，全部散了。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要做光做盐，影响周围的人，要传福音，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更应该做光做盐啊。包括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他们不是神，他们所讲的也不代表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按着他们的来。当他们所讲的违背真理呀，不按着圣经原则来行的时候，我们呢就要提出这个批评。这个批评呢不是负面评价，这个是为主站住见证。
谢谢两位姊妹呢语气很强烈的回忆这些事情呢。那苏小燕本来想分享呢就不涉及到对与错的，那事过境迁之后，我也发现是自己的情绪过于激烈了。我后来就设身处地来想，是我跟一位同工之间有些的争吵。不过呢，以下我们要查考的事件呢真的关乎到人的信仰取态。那耶稣3年的传道生涯里头呢，他经过4次的逾越节。今天看的经文约翰福音2:13-22也就谈到逾越节，13节那里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所以耶稣他就上耶路撒冷去了。他上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在圣殿里看见什么呢？我请梁安读一下14节。
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为什么会有卖牛羊鸽子的摊子呢？
因为每年的逾越节，散居在耶路撒冷或者在耶路撒冷的人都会在圣殿去献祭敬拜神，特别是那些就是散居的人要带那个祭牲来是很不方便的，过程中祭牲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要经过祭司的检查，没有瑕疵这样子才可以献祭嘛。但是如果那个祭牲有问题的话就不可以献祭，那他们就马上要在圣殿去买那个祭牲。所以其实有这些牛羊鸽子去卖，应该是方便那些来敬拜的人，
就是从远方过来过节的犹太人。你想想看，如果他们拉着牛羊徒步上耶路撒冷，可能要花多几倍的时间呢。所以呢，这些的买卖呢，我们先不说地点，这些的买卖呢是合理的设施，为了方便人的。好，除了牛羊鸽子之外呢，竟然还有兑换银钱的摊子，又是什么回事呢？芷梅，
当时是用罗马的货币的嘛，在马太福音22:15-22查问这个耶稣要不要纳税给这个罗马政府。当时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该杀的物还该杀，属于神的归给神。你的货币上有这个皇帝的像，应该纳给这个罗马政府。但是神的殿不能够允许有罗马皇帝的像嘛， 所以他们就要变换一个可以在圣殿里面用的犹太货币，
嗯，
就有兑换货币的钱庄。
哎，所以说律法规定他们要缴圣殿税，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呢，圣殿只接受你刚才说一个特别的银币，也就叫做推罗银币。
嗯，
从外地回来的犹太人，他们需要先兑换才能够缴这个圣殿税。那所以呢，会有这些的摊主，当然多少会收一点服务费用吧。好，我们理清了，两个摊子都是合理的设施。十五到十六节，我请纸媒读一下十五节。
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
好，请张琴读十六节。
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为什么耶稣要那么激动呢？为什么他要动怒呢？高情商的耶稣，我们上一集不是谈论他沉默是金呢？他非常的冷静啊，为什么这下一反常态呢？耶稣动怒推翻别人桌子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耶稣不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的，这个脾气非常非常的大。你看到他的动作是怎么样？首先拿这个绳子，立刻就是个鞭子，然后就把牛羊赶出去，然后到处这个兑换银钱，然后就推翻他的桌子。其实这个是暴力，
嗯，
你们同意吗？
待会儿讨论，有讨论空间。
但是你想想，这个圣殿变成一个菜市场，刚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说这个兑换银钱的地方啊，讨宰这个祭牲的地方可以的，是合法的，嗯，但是那个地点不对呀，它发生在圣殿里面，这个菜市场啊，我就说它是菜市场，应该在圣殿以外的嘛，哈，圣殿是个什么地方？是个庄严上帝临在的居所嘛，怎么可以允许菜市场在里面买卖这个祭牲的时候会讨价还价的嘛？
嗯，
那圣殿是祷告的地方，但是现在变成这个议价的地方，讨价还价变成什么样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嘛，是天父的儿子，这个是天父的家，
嗯，
你允许你的家变成菜市场吗？
不允许。
对，那你会不会发脾气？当然会发脾气了。
别说耶稣，可能我们信徒我们近前的基督徒也都会发脾气的。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不是错在摆摊做生意，
嗯，
他们错在店里做买卖。那么有些解经家考究历史，说他们当时在外邦人的院，但也是在这个围墙里面，
嗯，
所以也是不对的，应该在圣殿外面或者在前往圣殿的沿路摆摊，那倒是可以的。那很多人也推敲这个经文，也许耶稣当时看见有些不法的商人，他们坐收渔利啊，而且管圣殿的人也不知道跑哪里去，应该要制止他们，但是没有人制止他们的行为，可能去的人也习以为常，也都麻木了，
嗯，
想想一个问题，耶稣做完这一连串的行动，又拿绳子当鞭子把牛羊赶出去，然后又抛散商人的银币，然后呢又吩咐那个卖鸽子的人说把东西拿出去，你们不会觉得奇怪吗？如果梁安你是摊主，你的牛羊鸽子都被赶走了，你的银币都被撒到一地都是，难道你不生气吗？为什么经文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反应？
我是这个做小生意的，其实呢我也是趁火打劫的，因为一年难得一次嘛，
嗯，
这个大的节日，他们从世界各地来了，我呢就是给他们兑换钱也好，卖这些牛羊也好，其实呢我的心里都是一个什么存心呢？就是敲诈勒索。既然有一个人这样起来，我马上就知道好像穿帮被人揭穿了。
哦，张琴你同意梁安说心虚吗？那些人心虚所以不敢反抗，
被抓住这样子是吗？我觉得好奇怪，因为摊档跟牛羊应该是很多，
嗯，
就是去过节的犹太人应该一万计嘛，但是就拿个绳子做成鞭子就可以，经文看起来好像一下子都把他们赶出去这样子，
嗯，
那个感觉本身应该是 是需需要一段时间吧。
嗯，
我想摊主现在不能争辩，因为他要把这个牛羊抓回来呀、啊。
他忙着把牛羊抓回来，
忙着出去把它抓回来，
也有道理，
真的也有道理。但是在情在理也说不过去，自己理亏嘛。而且管圣殿的人，他们也不会制止耶稣或者斥责你为什么这样做的，因为那些人确实不对，谁敢大声的抗议？他们根本没有理据。其实在场大部分的人多少也意识到耶稣洁净圣殿是应该的，所以你发现没有人站出来维护那些摊主的利益。像梁安说的，他们根本趁机啊，难得一年一次嘛，当然要坐收渔利啊。纸媒刚才呢，纸媒您说这个是暴力的行为，
是
当然做买卖的摊主他们错得很离谱，该骂。那其实买的人也有责任，对吗？你是有份助长歪风、嗯、我们能够理解耶稣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你们两位也同意耶稣他是动用武力来发泄心头恨吗？能不能够用比较温柔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其中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就是应该是祭司允许他们这样做、
嗯、
他们才可以进到那个圣殿里面去做这个买卖、
嗯
嗯其中有一个说他们就是分红，就是他们的收入的来源之一、
哦、
本身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的角色跟职分嘛。但是他们现在所做的就把圣殿变成乌烟瘴气，增加犹太人去敬拜神的难度，外院应该是外邦人去亲近神敬拜神的地方嘛，那就没他们站立的空间了。
嗯，
那他们所做的就跟他们本身的职责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真的很值得耶稣动怒的、
嗯、
你同意耶稣用武力吗？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耶稣的怒气其实反映了耶稣对这些行为的怒气，而且我觉得他是想要马上停止国乱反正、
嗯、
他的心很焦急、
嗯、
也有这个决心。
看今天的经文，特别是十五节呢，很吸引眼球的一个字，乍一看呢你会觉得是鞭子，但是你仔细看是绳子，而且不是拿来鞭打人的，是拿来赶牛羊的，也没有打伤，也没有伤到任何人，只是推翻桌子啊。这个清场洁净的行动呢，很明显没有引起激烈的反抗，因为上一集我们说其实有很多的罗马士兵他们是在营楼驻守的，那如果耶稣当时的行为真的引起什么暴动的行为，他们早就跑过来制止了、
嗯、
所以再说一遍，没有肢体冲突，更加没有什么流血的事件，而是耶稣他为了彰显神的权威，他要求人像张婷说的马上拨乱反正，我们要对敬拜保持纯洁尊重，他不是为了发泄心头恨，不像我们跟人吵架的那种冲突，所以耶稣用另外一种情绪处理这个圣殿的问题。
被人误会，沉默，
被人挑衅，
我忍，
被人污蔑，
受不了了。
且慢，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呢？
圣诞节特备节目耶稣情商课堂，
12月21号、22号
开课了，
效法耶稣提升
属灵情商。
耶稣情商课堂来到第二堂课，今天查考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章13到22节。当耶稣看见圣殿里摆满做生意的摊子，他走进乱哄哄的场景的时候表达愤怒的情绪，不过听清楚，他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人的行为，没有流血，也没有肢体碰撞。那些被骂的人呢，他们也没有跳起来反抗，因为他们也自知理亏啊。其实耶稣希望呢引导人归回真理的。那十七节怎么说呢？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时候呢，门徒看见耶稣的行为，他们也想起诗篇69篇9节，也觉得耶稣这个行为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好，还没结束这个事件，旁边的犹太人他们怎么说呢？18节先读一下。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那19节耶稣怎么回答呢？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好，结果二十节犹太人又继续说了，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到底如何回应犹太人的质问呢？我们也要讨论一下，什么三日内重建已经拆毁的圣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21节说，他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回殿，所以他们说你们犹太人拆毁这殿，就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3天之内就复活过来。
嗯，他是在预言自己将要受死埋葬，然后第3天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补充资料，有的人觉得约翰呢，他不是按着时序来记载这个事件的。你发现这个洁净圣殿呢，是放在约翰福音2章。那有的人觉得是调过来了，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耶稣即将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才发生的。不过呢，我觉得留个空间，大家可以消化这个说法。那无论如何，刚才张琴也说了，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呢，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是神对人爱和拯救的计划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信靠耶稣呢，得到永生的救赎。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圣殿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犹太人却误会，以为是现在他们敬拜这个中心的地方啊，一个建筑物。
圣殿也指向耶稣，耶稣是人跟神相连的地方，修补破损的关系。那他自己呢，也是完全的圣殿这个功能啊。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来挑战耶稣，但是门徒呢？门徒22节这里怎么说呢？请张琴帮我们读22节。
22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在什么时候才对洁净圣殿的行为有真正的领悟呢？
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
你会觉得门徒他们后知后觉吗？
应该也是后知后觉了，但是也没错，因为门徒那个时候其实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有很多也不是确定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所以直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慢慢的他们才能够悟到主耶稣说这句话的含义。
所以呢，耶稣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代表他很重视圣殿，他迫切的想让人明白敬拜的真正意义，尽快还原那个纯洁的敬拜。洁净圣殿这个大扫除的行动呢，也是为了更新人心啊，显出他有重建圣殿的这个权柄。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迎接耶稣的到来。
光来到世上，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这个圣诞预备好自己的心，
迎接主面，接受主爱。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耶稣是高情商，他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什么一反常态，失常推倒别人的摊道，而是要纠正人错误的思想模式行为。他也不是拿着攻击人的武器来鞭打人，而是合理化的表达易怒。那节目一开始呢，芷梅也非常诚实的跟我们分享他在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碰到真理上的错误，应该怎么合理的去表达情绪呢？有哪些雷区呢？是我们人很容易就不小心踩进去了，事后才后悔的呢？
有一句话说，先处理心情，然后再处理事情。不自觉也是情绪主导的，所以我们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想一想到底我生气是什么了，才可以很合理还有好好的表达自己的心底话。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雷区的就是我们不自觉就会做了审判官，就是以为自己可以会神去判断谁是对谁是错。但是我们要记住，自己就不是耶稣，不是上帝，也不是那个神的代表去审判人， 就记以为意这样子。
嗯，芷梅听完赵琴老师分享，你做过道德审判官吗？
有时有的，有时候是会有的哈。但是经过很多的事情啊，年纪大了也会想一想停一停，就好像刚才张琴说的，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因为人基于这个冲动嘛，所以很容易做错事的。
会投放了私人的恩怨吗？有的时候呢，我想想我个人的经历呢，也真的会借题发挥，不要让激烈的情绪支配你的行为，要勒住舌头，舌头是身体最小的器官，但却让我们常常犯罪，我们要说该说的话。面对真理上的错误，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张琴老师说的这个呢，我赞同。
嗯，
就是不要站在神的地位上教训人，你就站错地位了。但是你遇到真理的问题的错误的时候，你这里说到是真理上的错误，对吗？合理的表达愤怒情绪，那首先我们的存心动机一定要对，是站在真理上，而且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为了维护弟兄姊妹的利益，也就是为了维护神嘛。这种呢，真的就要直截了当的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且不要怕得罪一些人。你想，你不说，那你得罪了神，那不比得罪人更大吗？让神伤心，是不是？
过程是个问题。刚才说对真理的有一些情况的时候，可以是一步一步的去讲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是怎样的处理。因为有时候真理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很多背后的原因，但是我们要坚定我们在真理的立场，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有一些包容，我们要先沟通一下。
设身处地，譬如我拿你一开始说，你牧师为什么他不敢说，为什么他不想说呢？背后可能他也考虑到，担心信徒会众听到以后，他们的情绪会不会过分的激烈呢？会不会吵起来呢？这也是作为牧者他们要考虑到的。而且我们要当心自己有没有过度批评人呢？可能那个人被你骂了一顿，他根本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情，他只觉得被你伤害了。有一个雷区，就是你只顾着骂，但没有建设性的意见。
对，
这个在我们团队合作很常见的，我们是要寻求解决方案，不是任由那个问题不断不断的发酵。那个目的，刚才梁岸说，你要注意你的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是我听到未信者他亵渎神，我为了护教，我为了维护我的信仰，我就跟他吵争辩。但你的动机是希望替自己树立敌人吗？是做一个不好的印象吗？一个不好的见证吗？不是的，我们没有要破坏任何一种的关系的。那么今天我们查考完约翰福音2:13-22，洁净圣殿，你就可以想想，我到底是不是可以引用洁净圣殿的经文作为我今天决定要推翻教会制度啊，我要激烈的控诉的一个理由呢？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的。当我们尝试引用圣经经文来评估教会的制度的时候，更加应该要审慎的思考。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高情商，尝试操练提升你的属灵情商，多多培养读经的好习惯。因为每次翻到圣经，你读到圣经的经文，你就知道那是你生活的指南针，能够帮助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冲突，一些的矛盾。那么感谢你收听连续两集的圣诞特辑，耶稣情商课堂就来到这里了，但是还没有结束，因为你要继续读经，继续的学习。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再见，
再见。
我们心受伤了，是神所赐的恩典，是他的爱温暖我们冰冷心田，
窗外白雪翩翩，
是神美丽的诗篇，是他的大能在这里再次展现，
我们心手相连，
是神所赐的恩典，
是他的爱温暖我们冰冷心田。
Merry Christmas to you. 心受伤，是神所赐的恩典。